过于依赖外在的一切，内心就会迷失自己。你在忙什么？索达吉堪布著。科技时代的佛法，佛教不是神秘主义，是现实主义。它并非充满玄妙的神话，而是指出如何面对情绪、衰老、疾病、死亡，让我们乐观，不再忧郁。今天的主题我很喜欢，现在是科技时代，你们是科技大学。此时此地探讨科技与佛法，有不一般的感觉。爱因斯坦讲过，没有信仰的科学是跛子，没有科学的信仰是瞎子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以我的理解，科学若离开信仰的引导，对人类社会弊大于利，最终它走不快也走不远，犹如跛子。反之，假如信仰经不起科学验证，其教义很难令大众信服，学修者也常有各种疑惑，如同盲人。这位科学先哲在那个年代说的话，我认为在当今时代也有必要引起重视。若能体会其中含义，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个社会的失衡。哪方面的失衡？人们追求物质的节奏太快了，不少人声称时间是金钱，效率是生命，结果怎样？不说别的，就人的步速来看，英国一份报告说，现在比十年前快了10%。若是这样快下去，可能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每天如此忙碌，人们却没有得到预料中的安逸，反而越来越不快乐。缺少内心的引导，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，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也会发生，比如毒奶粉事件、苏丹红鸭蛋事件、孔雀石绿鱼事件。尤其是科技一旦掌握在不信因果的人手里，为了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若想扭转这种现状，佛教可以提供一些方法。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我不管去大都市还是偏僻地方，都会给大家讲佛教道理。之所以这样做，主要是自己从中得到了利益，同时也很清楚，我得到的这一切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。爱因斯坦的回信。今天的社会，人心纷纷投向名利，对生命的思考日渐减少，烦恼越来越多。那么解决之道在哪里？1950年，有位19岁的大学生给爱因斯坦写信，提出一个疑问。我不知道是谁把我降生于世，不知道世界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。我发现自己被附在这个宇宙的一隅，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，而不是那里。收到来信后，爱因斯坦很快回了信。他肯定了这个年轻人的思考，但同时又告诉他，这样提问不可能有合理的答案。爱因斯坦说，一个人活着，重要的是问自己，怎样度过一生，这才合情合理。他认为，答案应该是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和需要，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。若想达到这一目标，他说，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。不容否认，在这个重要的领域里，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所取得的成就 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。爱因斯坦认为，古代东方贤哲们的思想可以解决人生问题，这其中我最熟悉的就是释迦牟尼佛。我最怕的是对伤害我的人失去慈悲心。我学佛的时间很长，虽然学得不好，但看的佛教典籍比较多，显宗的、密宗的、藏传的、汉传的、南传的都看，越学越觉得佛的智慧不可思议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佛陀的理念都适合每一个人，永不过时。比如说慈悲，佛陀的慈悲遍及任何众生，不论人或是动物。有人认为植物也有生命，佛教不让杀动物，对植物也该如此。其实动物与植物的差别很大，二者虽然都叫生命，但植物并非由五蕴组成。人的天性中与生俱来就有悲悯心，即使你不信佛，当看到一个众生被残害，也会自然流露出不忍。所以佛陀的慈悲观很适合人类，纵然科学再发达，也不可能离开它。慈悲引申出来可以说非暴力，它不带有政治意味，是佛陀对修行人的教诫。皮奈耶经中说，人若打我，我不还打，人若骂我，我不还骂，人若嗔我，我不还嗔，人若毁我，我不还毁。这种处事原则就是非暴力。人类需不需要呢？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有人认为这样做太懦弱，被欺负就应该反抗。其实以暴制暴只能让争斗升级。在今天看来，战争不论对国家还是个人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安忍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佳方式。甘地曾说，我的价值观很简单，真理非暴力。所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，慈悲都是需要的。当然慈悲是一种境界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只有明白了为何要慈悲，怎样拥有慈悲，才能真正做到慈悲，坦然放下仇恨。有一位堪布曾蒙冤入狱很多年，被释放后，一位大德问他，你在监狱里最怕的是什么？他回答，我最怕的就是对那些伤害我的人失去慈悲心。这句话令人动容，换成是我们，身处那样的环境，最害怕的会是什么？青海也有一位大德，在那个年代天天被批斗，每次他去接受批斗之前都默默发心，愿我以今天安忍的功德，利益打我的人乃至一切众生，被打的时候守护自己的心，不生嗔念，打完以后再将功德回向给那些人，有时间就默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实在没时间就念一些短的回向文。他把磨难当作一种修行，并以三殊胜摄持，最初发菩提心，中间不执着，最后回向善根。如此那一段批斗和折磨反而令他的修行迅速圆满。可惜的是，这种理念当今很少有人懂得。身体的忙碌根本在心，愿你得到宁静的心灵。